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心态之教仪，那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修持的部分。那我们这个修行到底怎么修呢？在听台中里边，这个智哲大师针对不同的根基，然后呢，把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门进行了梳理，梳理出呢，这个对下等根基是用赞教法，中等根基通教法，上等根基别教法，上上等根基圆教法，那就是把我们根基分为四类，然后修行的方法去落，那也就分为四种。那这个修行的方法虽然分为四种，但是万法不离其中。赞教法门是作为基础的修法，实际上它是一切修法的根本，它是一切修法的基础。所以我们经常打比喻啊，这个尽管房子有五层高六层高，这个始终呢离不开呀这个地基。那我们根据赞教的基础，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上面修。那第一个层次，我们就要修四情体法。那第二个层次呢，那就是修25种方病。那25种方病，第一个是聚缘第一。聚缘第一又分为持戒要求呢清净持戒，衣食具足，选择住处，悉诸远物。第五，清净善知识。那我们上次呢是刚刚讲到了呀清净善知识那我们在清净善知识的时候要怎样去了解还注意的哪些呢？所以下面呢，智者大师在同盟止观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修定的时候所要清净的善知识有三种。我们修行想要得到禅定，那必须要具备很多的条件那聚五缘就是具足五种条件当中，最后这种那必须有这个善知识的指导。那善知识又有它的种类不一样这里就有三种。第一是外附善知识，那我们当时智者大师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呢，针对着出家人说我们这个出家人你如果要修行的时候呢，必须外宾有人愿意帮我们护法扶持我们去修定说这些是外附善知识。所以下面告诉我们，截止修定的时候有人愿意供养物品提供条件，这个是第一，就基本上的物资保障。第二，还善巧扶持行人，不被外界所扰乱。那就是我们要修行，你要修成功，最基本的保障呢，你看有人愿意提供物资，而且有人过来经常要这个拜访经常找你有什么事情这个也会打扰我们这个修行。这个时候需要复光的人很巧妙的把它挡掉这个是善巧扶持行人，不被外界所扰乱。我们当时弘一大师这个弘一大师到了某一个地方他因为名气很大， 当地的这个士等呢，听说弘一大师这里，所以呢他就想去拜访他。说当地的这个寺庙的这个当家师呢，啊，就没有经过弘一大师的同意，就把这个事情依附过来了。后来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弘一大师啊，就告诉这个当家师，他说我来这里是真正的想用功办道，真正想了生死的。并不想接待这些达官贵人。后来这个当家给他讲的呢，这个灵红耳赤哦，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真正修行人，我们经常有这个拜访他，明天有那个人拜访他，你看，一个人如果名气越大，拜访的人越多，他的修行就没有时间了。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外附善知识巧妙的把我们挡掉，也不得罪人啊、哦，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呢，真正修行必须有这样一类的善知识帮助我们把外缘给去掉。那我们用现在话来说的话，那就是复光的人。这个复光的人呢，这个很重要啊。第二是同行善知识。所谓的同行善知识啊，下面说，就是共同修行依法的人。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有84000法门。如果大家在一起，你是念咒语的，我是搞参禅的，他是要念佛的，那几个人在一起就打架了、哦、所以我们要找到志同道合共同喜欢修行一种法的人，这样的话呢，大家在修法的过程当中，这个互相啊可以借景，你有什么的体会，我有什么的感悟，你可能会出现什么境界啊、哦？那这样的话呢，在一起啊，修行就有一半的功夫往上面增加。所以下面这里告诉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互相劝勉，发心辗转增上。那我们修行啊，如果一个人修的话呢，时间长了容易会懈怠懒惰。所以古大德告诉我们，修行有四要素。哪次要做呢？财地法履。财就是作为基本的保障，你如果吃不饱穿不暖，那你修行都不安心。财，第二是地，这个地啊你要选择好，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第三个是法，如果没有你这个善巧的对法的掌握，对修行的这个次第都搞不清楚，对法修法不善巧，你这个法也修不上去的。最后这个呢，履，财地法履，履那就是伴侣，那就是这个共同修行的同行善知识。那我们说修行需要同行善知识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当中，我们曾经干过好事，曾经也干过坏事，曾经救过人，也曾经杀过人。那这些无良劫的冤家债主，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他生怕我们会跑掉，所以故来扰乱，故意来障碍。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对各种出现的境界。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人的话，突然有各种障碍出现，我们就没办法去解决啊，所以需要啊通常善知识。这个懈怠懒惰需要劝勉法心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辗转增上。 那我们需要怎样的一种同行善知识呢？像比如说古大德提出有十类同行善友，多需要精进啊，应该要精进。这里说，淡泊少欲之有单骥，能止贪心。这句话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啊，淡泊少欲的人。那为什么能够会止息止或者停止我们的贪心呢？我们这个普通的人根基呀，要么就是最好的，要么就是最坏的。上德的根基，他这个智慧很高，他不会随别人转，别人讲什么影响不了他。下等的根基，最差的根基，他识那么一个道理，你教他一个法，他也再也不会转掉。哪种根基很容易会受别人的影响的？这个不上不下的。我们现在的根基啊，你说他特别有智慧、特别聪明、特别聪明有没有？那也没有。你说特别差有没有？也没有。我们现在的人多是不上不下的根基。哈哈哈。这个《楞严经》里边有一句话："心本无生，应景而有。"我们普通的人心里边本来没有贪心的啊，本来不会起心动念的。但是旁边有的人特别贪心的时候，我们也会变成很贪心的人。那如果我们旁边的人是淡泊少欲的人，那你看我们的贪心也会淡泊掉。这个就受环境的影响说这些人呐。我们应该要清静凌迟戒律之有单净，他对戒律啊这个持守的非常好，非常严格。我们为什么应当要清静呢？你看，能缘各种的恶业，哪些恶业呢？就是恶业，诸恶这个。我们在世俗当中干坏事情，虽然是千差万别，追溯它的根源，那就是十二业的十二业为根本，无非是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要么就杀生、杀害；第二呢是这个偷盗、邪淫，这个身三。口是呢，妄言、两舌、二口、绮语；意伤呢，贪心、嗔恨、愚痴。那这个十二业是总摄一切的罪恶。那我们如果因此戒律的话，你看我们五戒来说，就把这个不允许杀生，不允许偷盗，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妄语，不允许这个邪淫，就是把。所有罪业的根本啊，全部都遮止掉了。所以只要持戒严格，那自然就可以这个远远离开各种恶业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清净。下面说，智慧广大之有单净，这个人很有智慧很有智慧呢，我们就不会当局者迷。我们现在呀，多是在迷当中。我们在什么局里边呢？在明光利索的局当中，嘿嘿，当局者迷啊，这个芸芸众生茫茫红尘，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无非是追逐财色名利，我们正在迷当中。如果没有智慧广大之人给予我们当头棒喝，我们就稀里糊涂一辈子这样，一辈子啊，鹅虽生去拉皮，蝇虽射去惊恶鬼，一辈子是稀里糊涂就过去掉了。我们追逐了一辈子的声色名利、财色名利，最终发现啊，一丝一毫不是我自己的。所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有很深智慧的人经常啊能够提醒我们，不然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的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天一天的经断了，一天一天的 消失掉了啊。说智慧广大之有应该应当要清醒，它能够啊帮助我们呢这个超出迷津。下面说，总持文字之有当尽。这个总持文字啊，什么的文字拿过来它都能够通达啊，这个是总持文字。那这样的人很有知识，很有知识的他能够啊决断我们怀疑啊，说能决疑难，疑难杂症，这个中这个疑难的事情不知道啊，那这个有知识的人呢一问他马上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修行佛法呀，最重要的就是要这个依法来引导自己，以佛法来引导自己。那这个佛法文字很深，我们如果自己看不懂，或者对这个理解错了，那就修行啊就会有障碍，修不上去啊。所以总持文字之有啊应当清净，它能够帮助我们呢决断疑难。头脑镇定之有当尽，能抑理智。头脑镇定之有，我们在自己的身边这个朋友圈子里边啊，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啊，有的人这个性格比较暴躁，哎呀这个做事情呢这个很冲动，这个有的人呢做事情就很镇定啊。那我们要选择同行善知识的，那就要选择呀这个头脑镇定的人当做朋友，他能够这个利益啊我们的理智。我们这个古代呀好像有个故事啊，这个张三跟李四呢这个吵架吵得很凶，两个人呢这个林红一直吵到啊有一个非常有威望的人，他说这样他说那样，互不相让。这个先生一看这个人啊两个人脸孔不指出的啊，告诉他，他说你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但是呢他说我今天呢是没有精力，你明天来了之后我就告诉你。那这个他们两个这个吵的时候，第二天来的时候呢，你看他们这个一理智啊心静下来之后呢，就马上多能够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那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呀，容易冲动，情绪冲动，我们往往呢就不会呀这个认识自己错误的地方啊。那做事情头脑镇定，那不会容易做事情，就很理智。所以我们这个相书上面，看相的相书里边有一句话，贵人愚谎。什么叫做贵人愚谎呢？如果这个人将来很出息能大官，他这个讲话肯定是慢吞吞的。这个不过呢我当和尚这么长时间哦，跟这么多居士这个接触，这个发现这个讲话特别慢吞吞的还真的有。那当然他也是个公务员，哎，我觉得很奇怪，哎，他给我讲话的时候我讲了一句哦，他就慢吞吞的这个都讲出来了。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相书上有这句话哦，他的确呢是这个是一个公务员，如果根据相书上来说的话，他这个性格可能将来会当大官。那我们普通的人你看我们讲话这个语速很快哦。那这里这个他这个语速慢呢相当于就头脑镇定，头脑比较镇定的人呢人都比较是贵人。 这个我们这个清朝的有一位跟李鸿章同名的曾国藩画像啊，后来这个美国的一个记者根据他的描述呢，说这个曾国藩啊，他这个讲话速度很慢啊，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他慢吞吞的给你回答。那我们根据这个说法呢，的确是有点道理。这个多是因为头脑镇定，头脑镇定的话就比较理智，那不容易干坏事情，不容易呢做错了做错了事情。那我们的性格实际上呢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如果你的朋友多是这个火冲冲的人，我们也会变成这个性格暴躁的人，性格着急的人。如果朋友大家多是这个性格比较好的，那我们的也受影响，慢慢也会变好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头脑镇定自由啊，应当清静啊，能抑理智，清杯能柔自有当静，冷笑我慢。这个清杯能柔，我们为什么这个觉得自己很厉害？那这个就是我慢功高的习气太强。那这种这个我慢功高的习气，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轻招易啊，慢这个傲啊招损，这个慢呢，我慢那就是骄傲自满啊，骄傲自大。那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也好，在世俗当中做事情也好，如果是我慢功高的人，你想做，我们想要能够多大的成就，那是不可能的。那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在世俗当中的知识，这个消化或者接触或者学习，永远是无止境的。啊，那如果骄傲自满、我慢功高，那你就没有办法呀。再让我们的思想眼光有所提高。啊，有所扩大，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慢高山不出得水"，这个我慢呐、啊，骄傲自大像高山一样，这个水呀、啊、一下来就流掉了，哈哈，我慢高山不出得水，清如江河，万水万川归己。这个清虚的人就像江大海一样，哦，说这个忘川呐、啊，所有的江水、湖水、海，这个河水，全部都归集到海水里边了。所以呀、啊，清杯忍辱的这个朋友，我们应当要多亲近，啊，这样对自己的德行有所提升。我们这个清杯忍辱。那这个古文里面所讲的，泰山不让头快，故能成其高。这个海水不涉小流，故能成其深。这个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你说这个泰山之所以很高很大，是什么原因啊？它也是靠一块块石头、一点点泥巴堆积起来的。海水之所以又深又大，它靠的是忘川呐、啊，不光小水、中水，什么的河流都要，所以呢，撑起它的海水的深广，对我们修行、提升自己德行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精卑、清卑、忍辱，这样的话就能够消除啊我慢功高。执行忠告之有当尽。能明进取，中心至高的朋友呢？这些朋友啊，真正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来看，这个11、22，执行忠告。那我们在世俗当中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无量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人朋友跟朋友之间啊，他就会 这个很忠实的啊，忠于自己的朋友，一心一意希望朋友好。那有的人呢，这个那只是啊，这个表面啊，这个应付应付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忠心、执行忠告的朋友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这个亲近，他能够明理我们，能够有进取。因为我们这个忠心执告啊，执行忠告呢，我们哪个地方不妥的地方，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啊这个改变啊，能够上进。那如果这个奉常作戏的那些人呢、啊，表面上拍马屁啊，说你怎么怎么好，心里并不这样认为。说这样的这个朋友在一起呢，他对我们这个修行的提升呢，没什么好处。啊，说不应该这个亲近，忠心执告呢，应该要亲近。啊，下面说第七啊，第八，勇猛精进之有当尽。能受正果，我们无量劫以来修行之所以修不成功，当然也有它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啊，就是懈怠懒惰。我们不能发勇猛精进的心。我们经常讲的啊，如果今天去聊天、喝酒、唱歌，哎呦，唱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累，而且越来越起劲。如果让我们去听经闻法、去拜佛，拜两三个小时，哎呀，觉得累得不得了了。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对法能够勇猛精进的，它能够带动我们，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快呀，让我们证得修行的果位。这个第九，轻财好施之有当尽，能破大轻。我们这个人呢，我们也不能怪说这个别人不好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生世世以来的这个等流习气，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有的情生情世可能就是这个修行修得比较好的，那比较大方。那有的人这个情生情世就本来就是这个听听像这个想着要的，他不愿意拿出来的，这个也养成个习气。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习气不一样，所以啊，我们这个同样的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你看他性格脾气都不一样，这个说明我们过去生过去世的这个习气不一样。这个习气养成习惯之后呢，形成个等流果。好，说今生今世的他也会是哪种性格。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个需要啊选择性的来亲近。那如果是贪心特别重的人，我们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我们也变成贪心特别重。如果是轻财好施，很喜欢帮助别人，那这样的朋友呢，时间长了也能够会破除我们内在的这个轻贪之心，所以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应当要亲近。啊，下面说，仁慈救物，不惜生命之有当尽，能摧恶子。这个仁慈救物啊，那就有慈悲心。啊，这个忍呐、啊，那就是这个慈悲心的意思。这个救物呢，这个物质一切有生命的，那我们在慈悲心救济一切众生，不顾自己的生命，不惜自己的生命，那这样的人呐、啊，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呢，已经很高。修行境界很高呢，可以帮助我们 摧毁我子跟法子，就可以让我们的性命，让我们的身心呐、切落空性当中。这个我执是什么呢？那就是执着有一个我啊、这个是我执。这个法执是什么呢？认为一切法有它的第一因，一切法当中啊有一个根本的这个本质在，那一切法是真实的存在啊。这个我执呢，就是执着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法执呢，是这个形成这个我或者形成一切世间的原材料，那个是真实的，这个是法执。我们一个人能够不惜生命去愿意帮助别人，这样的人呢，这个我净、法净或者是我执、法执的这种烦恼习气啊，就比较轻。所以能够啊摧毁恶执。下面说，如能依附上述两谤，则可速熏陶净然之功，而日进于圣行之欲。那我们之所以要选择啊通常善知识呢，啊这个要亲近这十大类的这个朋友，这样对我们这个修行啊有这个熏陶净然之功。熏陶大家知道了，净然呢就是慢慢的好的习气，我们也就上来了，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啊。我们受到了熏陶，慢慢的自己变成好了，所以啊听一听比一听啊，这个和圣行的境界呢就越来越近了。这个欲趋的欲啊，这个境界的意思啊。好了，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需要亲近善知识，第一是外附善知识，第二呢是通达善知识。那当然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能具备这个十种德行的善知识啊，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一定找得到。但是呢，我们要选择呢。这个其中这个十行这个十项当中具备比较多的，我们可以选择，或者虽然不能全部具备，但是它的这种烦恼习气比较轻的啊，那这个是告诉我们呐、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亲近哪些人？所以我们说要修行啊，《法华经》里边所讲的“福祉从缘起”，我们要成佛，也要靠众多的因缘而起来。福祉从缘起，你看，不单单我们要懂得佛法啊，善巧的掌握它的次第。而且呢，你看具备各种的物资，也要具备内在的心理因素，还有呢，你所亲近的人，你所亲近的朋友，对我们修行也会有影响。所以说，我们想要了生死啊，那这个不是小事情啊。我们通过修学这些佛法，从此之后，让我们生命正道不生不灭的境界，从此超越了生死轮回，从此我们的生命再不会被一切所伤害，再不会被一切法这个所这个干扰啊。我们的生命啊，目前既不平安也不稳定，大家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很平安，你说平安吗？不平安啊，不平安啊，这个天灾人祸，我们谁也没办法保证我们明天后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也预料不到，说不平安，说稳定吗？不稳定，一口气不来， 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可能啊身份就换掉了啊，可能到地狱，可能到恶鬼，可能到畜生道里面，不会说稳定的生生世世让我们当一个人，而且这身份的改变，我们经常讲呢，是两个鼻孔一呼气，一口气而已，就这么短的时间。所以啊，我们的生命呢，既不平安也不稳定。好，那通过修行从此之后，让我们达到平安，达到稳定，正入这个涅槃的境界，就平安就稳定了。说这个是，我们不要说重要的事情，这个天大的事情还要重。啊，所以修行必须要靠众多的挑战，让我们才能够成功到达这样的境界。所以我经常讲啊，有的人把修行看得太简单了，啊，眼睛一眯，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西方了。你说这个能不能生得了啊？啊，烦恼习气大堆，临命终时的时候什么功夫都没有，那个时候这个双脚一蹬。两拳一握，盈了一流，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你哪个时候还提得起正念，说我能够求往生西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清净善知识啊，这个是第二。好，第三，最重要的呢，还有一个教授善知识，我们要亲近教授善知识。这个教授善知识呢，即指传授修定法门的人。那为什么我们要亲近这个教授善知识呢？教授就指导善知识，指导我们怎么修行的啊。说行者在修定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境界的时候，能够随时咨询指导。这个你看，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曾经做过的，我们对这个事情稍微有点影子，我们自己摸索不成问题。那如果对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从来没煮过，那你这个你这个摸索都没办法摸进去，那你还怎么做？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呐、啊，我们从来没有了生死，从来没有了过。超越轮回从来没有超越过，从来我们没有做过阿罗汉，作为菩萨，作为佛，我们现在想要超生死，这个超轮回，了生死超轮回，我们能够希望自己能成为罗汉，成为菩萨，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的呀，没有走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人指导，十人九错路，这个是必然的。十个人走路啊，九个人走错掉了，唯一一个人剩下来呀，这个万分当中的一二都不一定有人达到。啊，所以需要呢这个指导善知识。我们平时大家呢现在还没有学到下面啊，你当我们学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了解越多。了解越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修行它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因为对修行这一块事情了解的太少了，就凭自己的想象就认为呢，这个眼睛一眯嘛，打坐嘛就好了呗，啊，就是修行了呗。实际上不是情况，不是这个情况的了。啊，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啊，把这个修行过程在修行的这个境界当中，把它列出十大类的境界，可能都会出现。这个十大类的境界呢，是哪些境界啊？烦恼境界、病患境界、哦、这个鬼神境界等等。你说这个修定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心越来越宁静，无始劫来的这个烦恼啊，都会出现。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平时我不想杀生的，你平时学佛学得好好的，不想杀生，但是在修定在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无始劫以来的这个烦恼习气给它激发出来之后啊，这个烦恼的习气力气很大， 他就很想自己去杀生。平时没有偷盗的，他很想偷盗；平时不邪淫的，他很想邪淫。而且这股戾气是非常的强大，你就没有办法他阻止掉。说这个烦恼境界一出现啊，我们如果不认识，那很容易就会犯戒、造恶业，造了这个三恶道罪业啊，可能我们生命就转到了转堕到啊这个地狱和畜生道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烦恼进来的时候，你不认识，很容易啊就出问题。还有呢，这个病患境。那我们在修定的时候，身体本来好好的，突然出现会生病。我们在佛经里边告诉我们，生病那不单单说是我们这个四大不调啊，五劳七伤、七情六欲而造成的生病，也有无始劫来的这个造了业所感召的病，业所激发的病。也有无始劫来的冤家债主，这个故意捣乱让我们造成病，那这个病来了之后，你怎么去对治？怎么去对治？或者这个在病当中如何去修禅定？那如果你修行就修得很好了，一生病就没办法修了，没办法修之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禅定功德呀，禅定功夫呢就退失掉了，说这一辈子我们修行又不是修不上去了。那如果是鬼神障、鬼神境界，这个听魔鬼神的境界，这个信息来之后啊，那各种的这个妖魔鬼怪呀，那我们看了很害怕，你不知道怎么去对治，或者不敢去修了。所以像这一类情况，我们如果没有指导善知识告诉我们，你各种境界是来了之后，你怎么去对治？不但去对峙，在这个境界当中，如何再继续修禅定？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我们很容易就会这功夫修不上去，废掉。所以很需要指导善知识。那下面呢，告诉我们对于这个教授善知识啊，我们。这里分为三部分来说明，第一，怎样选择教授善知识？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善知指导善知识的重要性，那这个既然指导善知识这样的这个重要，那我们要选择善知识，选择教授善知识啊。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了。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经书里边问阿难尊者，我们上面讲过的了他这个修行的时候，善知识这个对我们的修行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阿难尊者回答说，我们一般的这个修行成功啊、成就啊，都是靠善知识。然后释迦牟尼佛否定掉了，不认可。他说，我们修行能不能成功？完全的功德、完全的功用啊，功夫呢就靠善知识，完全的力量，这个修成功的这个功德、这个力量啊，就是靠善知识，不是靠一半，是完全。那既然善知识这个重要，所以我们要选择哪些善知识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学习佛法，那本来我们的皈依师。就是我们的指导善知识，因为我们在皈依他来学习佛法的。那现在我们去皈依的时候，你说稀里糊涂的，哪个地方名气大，我到哪个地方去皈依，或者这个小庙里边，那这个老居士带着小孙子，凡是和尚都可以皈依。这个皈依干什么呢？皈依可以啊，这个健康长寿，保佑平安发财。所以我们。这个皈依，我们之所以要皈依一个师傅，目的是干什么呢？跟他学习佛法，这个是我们的皈依师啊。我们虽然说，我们前面都讲得很清楚，虽然说我们是皈依十方三宝，皈依三宝， 但是佛菩萨不在呀，我们这个这么多，你说这个皈依佛十方诸佛，皈依法十方诸法，皈依僧十方诸僧，皈依所有的僧，那你到底以哪个人学习呢？总得有个自己要学的人。所以我们说皈依佛十方诸佛，谁是我们的本师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宝当中佛是我们的本师佛。我们皈依僧，现在我们自己所皈依的这位师傅是我们的本师僧，因为我们要跟他学习的。好，那现在呢，大家都心里糊涂了，就是看到和尚就拜，觉得呢，这个就是我的皈依师。这个下面呢，告诉我们，这个你可以作为我们的皈依师的，或者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传授、这个教导、这个上知识的。他必须是有一定的资格啊。你说下面的第一点，怎样选择教授上知识？我们根据《瑜伽师地论》第25卷当中说，具作八德啊，具是八德就是上知的德相。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合格的教授上知识，功德完全不缺，具有八种功德，才是真正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教授善知识或者皈依师父啊。第一点，安住境界，安住境界，那这个出家人啊，他这个身心都能够安住在释迦如来所规定的这个境界范围。这个安住境界，所以这里啊就指修戒清净无有毁患者，他不单单说是修习戒律，而且能够清净没有毁患，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哎呀，我们如果从第一个条件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撂掉一大批的这个僧人了。我们根据戒律的规定啊，如果有隐患疾病的人不能出家，如果是这个淫精啊，这个翻白眼的不能出家，如果是赖头的不能出家，如果驼背的不能出家，如果是缺腿的不能出家，或者是皮肤特别不一样的看上去不能出家，那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一出家之后就代表三宝的形象的啊，一个出家僧人出去代表僧人三宝形象的，如果是缺腿的，哪有缺腿的三宝？你看，是不是？所以这个不允许的。那现在呢？如果从戒律上来说的话呢，你看这样的人都不可以出家。但是我就发现啊，这个有些出家人还真的这个有这些情况的啊，这个一出来，他也有很多皈依弟子。如果从戒律上来说的话呢，他连资格出家资格都没有，你哪能可以作为这个义子师？你看，哈哈，所以我们呢，这个佛弟子啊，我们作为居士，你必须要通过学习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学习我们就对佛法是一点都没有这个取舍，都不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所以第一点就安住境界。这个出家人他符合戒律的要求，如果连戒律的要求都不符合，那你就没办法这个作用，他就不是这个具备这个八种德相的相的，那缺少我们这个做义子的资格，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第一个是持戒。第二呢是具作多闻，那这个出家人不单单说要持戒，这个很通达很清净，而且呢对于如来教法通达善巧，具作正境，这个很重要啊。但是你如果出家人持戒，你自己持守很清净，那你自己利益啊，那对于别人的指导，你如果这个佛法不懂，那就没有用啊。虽然他持戒很清净， 你如果问他一问题，一问三不知，那你跟着他也得不到利益啊。所以这个出家人们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而且是非常是通达善巧啊，通达善巧，这个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呢是具足正定，这个很重要。我们通达佛教教理不一定具足正定，说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不是毁谤啊，我列举两个例子，我对他本人没有意见。现在台湾的那个应顺法师，你看他这个对佛法研究的很深的，但是呢，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大乘非佛说，然后呢，我们这个大陆上的这个出家人也好，学者也好，都纷纷啊，这个批判了这个应顺法师这个观点呐、这个自见不正，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争论很多的，还有这个净空法师。净空法师有的他对经书你说不通达也很通达，但他的这个有的提出来的看法，这个资进啊，我们这个僧团里边，就是出家人内部里边对他是不认可的，有很多争议。所以这里说具足多闻呐、他对这个如来教法非常通达，非常善巧。那不单单是通达善巧，而且呢，他的资进是很正的。这个是第二个条件啊。那如果是资进不正，那你跟他学呀，那也容易出问题啊。第三，能有所证。看这里告诉我们，不单单能够持戒听净啊，而且呢，通达佛法教理，具有正定。第三，对定慧功德有所修正啊，他不单单是嘴巴上讲讲啊，他自己有修行的经验，因为自己对定慧功德有所修正、有经验的话呢，他指导我们才不会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欲知上三路，须问下三人啊，他们过来的。所以这个叫做能有所证啊，就能够有所证悟。那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啊，那这个是基本上具备了这个利益他人的一个条件。第四，信多哀民。什么叫信多哀民呢？皆对众生长期哀怜悲悯者，他能够对我们众生有慈悲心，这点很重要。什么意思呢？虽然这个人持戒清净，虽然这个人知见也很正，佛法也很懂，虽然他自己修正功夫也很好，他如果没有慈悲心，你一问他滚，是不是？你看你在生病能够得到利益吗？你看你还有慈悲心，有慈悲心呢，他就愿意呢教我们，愿意教我们，我们才能得到利益，不然的话我们得不到利益啊。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善知识呢，他还得有慈悲心，他能够悲悯别人，怜悯慈悲我们，我们跟他学习呢才这个不会反起来啊。第五呢，心无隐倦。下面说，皆知大众说法教化不吃老卷者。那如果他虽然懂得很多，学得很多，也有慈悲心，那如果 不给大众说法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利益呀、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说当个善知识，你也跟他学，他不可能张三过来给他讲课，一个人来也给他讲课，李四过来也给他讲课，那这个自己他就没办法修行了啊。所以需要呢，这个大众啊，对大众说法，那我们这个有个定课、定时经，大家共同学习，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才有好处啊，我们才能得到好处，得到好处。然后呢，这个对大众说法、教法不吃老卷，它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具有这样的一个德行啊，我们跟他学习呢，才能得到利益。下面说上能堪忍，我们具德行的这个善知识啊，这个听到别人骂他不生恻隐心，虽遭欺凌秽辱，堪能忍受，又于修道时堪忍一切内外劳苦者。那为什么有这一条呢？那当一个这个出家人，当个法师啊，这个出去弘法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各种情况。有的人是不知道人云亦云而去诽谤，故意诽谤他啊；有的人对他误会而去诽谤，有的人因为嫉妒而去诽谤，那各种诽谤情况很多。那如果没有上人堪忍的美德，没有这个德行啊，这个人家如果一骂他就发火了，你这个修行啊，那就很容易受影响，他就不想讲经了，不想说法了，那我们这个跟他学习呢，那就没办法得到这个好处啊。那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医教经当中，他其中讲了一句，他说：“如果对于人家毁骂、凌辱，没有像引甘露者，非名修道人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真正修道人呐、啊，别人如果骂他的时候呢，在他的感觉很舒服，就像喝甘露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呢，他说这个不是真正的修道人。那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会讲这句话呢？善能堪忍之人，为什么他能够善能堪忍啊？这个思想就转变了。那如果这个人骂我，我如果过去欠他的，那一骂我，我们这个账啊就还掉了，一笔勾销，从此我不欠他了。那人家如果是这个，我们不欠他的哦，这个如果欠他的骂了我呢，这个消除了业障。如果他骂了，他如果没有欠他的，他骂了我，你看，我们增加福报。那人家骂我的时候呢，就是不惜自己造罪的这个代价，帮助我们消除业障，增加福报。那人家骂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欢喜呀、啊？当然如因甘露者了。他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当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一直善知识，就一直这个我们这个指导善知识啊，它必须有具有上能堪忍的这种德行。所以这人骂不承认呐、啊，人家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比较感谢他，对他呢升起慈悲心。为什么要感谢他呀？因为人家帮助我们消除罪业了，为什么要怜悯他呀？哎，这个人你看，不惜自己的这个代价，造罪的代价，还帮助我们消业障，那我们不要，怎么不感恩他，要慈悲他呢？你看，我想的话，大家多利用这个佛法这个思维模式，你在社会上也好，在单位里边也好，从此之后你是无敌的。这个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你， 所以这个我们人之所以会发脾气呀，这个别人说我，我心里不舒服啊，气得上天不睡觉啊，就是因为没有佛法的智慧啊。你若有佛法的智慧的话，人家一骂我，我就轻松就睡觉了。还有呢，这个心无，还有一个上等康忍啊，说修道的时候康忍一切内外劳苦，这个。内，那就是我们会修行啊，时间长了，这个怕很辛苦，你能忍得住，劳累忍得住，懈怠忍得住，啊，这是内。外呢，这个风吹雨打，这个虫蚁蚊咬，冷饥挨饿等等，那这个修道的时候啊，能康忍一切内外劳苦。你看这样的人呢，可以当我们的榜样啊！你看这个师父都这么发心，那我也好好的跟他学。上等康，这个第七，无有不为。这个无有不为呀，说对一切处能说正法，不为诸微不，是说憋不者。他为什么在一个？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能够这个解说佛的正法，不为一切的环境所害怕，所憋迫呢？说明他自己很有自信心，很有修为啊。所以啊，无有不为。第八，圆具圆满。什么叫圆具圆满呢？皆知众生乐欲听闻善巧表达者啊，一切众生呐、啊，很喜欢听。啊，这是一，这个说明啊，这个声音非常好。当个法师说不容易啊，你看，这个法师如果一开口，这个喉咙沙哑沙哑的，听起来像破锣敲开一样，人家不爱听的。说这个师傅这个声音听过来特别刺耳，不爱听了。好，这个声音好，音质也好，别人一听啊，哦，这个声音很舒服，乐于听闻。还有一个呢，善巧表达。你当个法师呢，要把这个佛法深入浅出的一讲，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还得要具有这个功能。这个如果不能善巧表达呀，那你跟他学，你学了大半天也听不懂啊。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找善知识，知道善知识啊，从他的王闯的这个功德呢，那就这八种功德。但是我们在末法时期当中，你能够找到这个具有这八种功德的善知识是不容易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全部具备这个八种功德，那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善知识啊，其中这个具足正见很重要。这个具足正见的善知识，我们跟他学习的时候，最起码就不会偏离掉的。我们有的法师。他虽然很通达佛法，我们在视频上看到他怎么说呀？他是个大蒜的，对身体很有好处。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如果现在这个出生，现在出世啊，他绝对这个戒律上不会禁止我们这个吃大蒜。那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可能不懂。他不知道这个大蒜有这么好处，所以才会禁止我们不要吃大蒜。你看他这观点，你看错在哪个地方？你看对不对？那如果释迦牟尼佛连吃大蒜有什么好处都不知道，那还怎么是一切智慧人呐、啊？是一切智者呀、啊？所以呢，他这一讲呢，在他的心目当中，释迦牟尼佛就是普通的一个人，连吃大蒜有什么好处都不知道。所以这个说明呢，就自尽啊，就不一定正确了。释迦牟尼佛之所以禁止我们这个五星 这个葱啊、大蒜啊、韭菜啊等等不吃，并不是说这个有没有具有这个药效的功能，而是指这些东西吃了之后影响我们的心性，所以叫我们不要吃。啊，所以呢，这个具足政治正确很重要。啊，还有呢，觉得呢，这个玛丽圣母啊，玛丽圣母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这样这个一讲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佛教徒，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想了，那既然玛丽圣母是这个就是观音菩萨，那我们这个玛丽圣母要不要拜呢？我们天天念观音菩萨也很有多很多的功德会感应，那我们拿着念珠天天玛丽圣母那是也会有感应的，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矛盾呢就出来了。哦，然后这个基督教的人一听啊，觉得呢好像我们向他拍马屁了。哦，你们的说我们的这个他的玛丽圣母就是我们的观音菩萨，人家不认真，觉得我们这个佛教都向他拍马屁。所以说这个知敬正啊很重要。哦，这个具足正净。第二呢，三业清净。这个出家人自己如果喝酒吃肉搓麻将打扑克，那不修行，那怎么引导我们修行呢？所以要三业清净。这个具足正净、三业清净呢，它引导我们众生就可以断恶修善，去向解脱的根本。所以在大小乘经论当中，释迦牟尼佛经常啊赞叹善知识的重要性。那这里说的，我们在末法世纪当中，如果找不到很好的善知识，这个八种完全具备的，这里说具足正净、三业清净很重要。至于他个人的这个禅定功夫好不好，那这个呢对我们指导有作用，那也就可以了。所以这里说赞叹善重要性，我们刚才讲的了，这个已经下面有了。据杂阿含经记载，阿难说呀，善知识者能令修行者远离恶友，成办功德，所以善知识修行成就一半的保障。然后佛告诉阿难说，不能说是一半的保障，因为有善知识的原因能升起一切善法乃至涅槃，所以善知识是修行成就的全部保障。所以下面说，由此可知佛陀教解对于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那既然善知识真的重要，当我们选择教授善知识，决定依止之后，必须对之升起清净无染的信心，唯有这样才能在师父指导下成就一切。那这句话很重要。这个，那我们如果这个既然选择好了之后，那你跟着他后面，你老是找他的毛病的话呢，那我们自己法学不上，不当学不上，把师父那个好的东西学不坏，学不会，坏的习气都学过来了。因为你在师父旁边专门看着师父不好的地方啊，哦，好的看不进了，都看坏的了，所以你自己也变成坏人了。所以这句话呢，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个善知识决定一之后呢，必须对着升起清净无染的信心。那如果还没有这个依止情，那你好好的选择，好好的观察，那没关系。一旦选择之后，那就不能再去选择，再去观察呀，这个师父的哪个地方哪个不好的啊，这个呢我们大家应该要知道。好了，这个对于教授善知识啊，我们怎样去选择善知的标准有哪些，我们做了个交代啊。 那第二，选择教授上知识为一知师之后，作为弟子的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这个师傅有了，相对应的你自己的要求啊要提上去。那这个自己的这个条件不提上去的话，我们还是得不到利益。所以我们在选择上知识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要找一个这个具有8种功德的上知识。同时啊，我们要要求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具有这个弟子相。如果不具备弟子相啊，你这个师傅这个不要说8种功德，16种功德那也没用啊。我们自己本身就不具备弟子相。如果本身不具备弟子相，那你就很难真正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它是相对应的。有一句话叫"船高水涨"啊。那我们的具备弟子相是怎么样子呢？下面说，依执善知识后，为弟子者同样应具备一定的条件。不然，有缘遇到善知识也得不到利益。那怎样为能依的弟子相呢？古德略列为有4条。这个具有弟子相啊，第一是求法义。那怎样称为求法义呢？皆指儒教而修，具有求法的意愿。就是当弟子的，就是很好学，这个师傅能教他，他就愿意去修持，这个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一条要求。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弟子，虽然这个我们的善知识具有8种德相，自己如果不想学，他就看你能不能得到利益，所以必须有具有求法的意愿。而且呢，儒教而修。那我们这个虽然学到了佛法，我们不能根据佛法的要求去做去修，那我们始终啊得不到真正利益。所以必须要儒教而修，而且呢有求法的意乐，很自己愿意学，想学。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师傅一教导，那我们就可以跟法相应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条。那如果没有这想学的心，师傅教你爱学不学的，人家也不教了，遇到也没有作用。第二，冷静于法。什么叫冷静于法呢？就是对于一切佛法生珍惜心，生恭敬想。那我们如果对于所学到的法当做无所谓，好像这个可有可无，那你说会认真相信、认真会修、认真学吗？不认真修、不认真学，那当然还是得不到利益了。师傅最好也没用啊。所以呢，我们对佛法呀有珍惜心、有恭敬心。那作为弟子的，这个是第二种的这个相。第三，冷静于师。皆止于一切处，恒能尊师之意。我们中国向来说尊师重道啊。那这个师傅是传法的源头。如果对这个法的源头都生不起恭敬心，那我们肯定学法也就是无所谓。说这个是第三弟子相。第四，能舍恶从善。那我们学习佛法也好，这个修行佛法也好，目的就是干什么呀？要改变我们的习气。那如果学习佛法，跟随这位这个善知识，学了10年、20年、30年，还是原地踏步，跟原来不学的一模一样，那你说，那你跟他学习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当个地支象的呢，第四地支象啊，能够十二从上啊，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情。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啊，那就相应了啊。嗯，那好了，这个是第二顶啊。那第三顶呢？那第一顶是我们要选择怎样的一位善知识啊，学着哪样的哪种善知识。第二呢，这个选择善知识之后，我们自己要做到哪些，要具备哪些的德相。第三，依止之后，哪些事情我们应该要去做的。这里呢分为是两小点啊，属于是依止的方法。那我们这个依止善知识啊，平时依止的方法，依止这个善知识怎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啊，才能这个信心不退。这里呢啊分为四小点。第一，善思念善知识的功德，那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不退，能够相应啊，首先要思念善知识的功德。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下面说，善知识是指导我们修善断恶、离苦得乐的根本啊，能够依法思念他的功德和恩德，就能引发对于善知识如法清净、如法依止、如法恭敬、如法惩治的坚定意念。那这里啊，我们平时这个烦恼习气的原因，造成了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不能遇到很好的善知识？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的原因，不能如法清净，不能如法依止，不能如法恭敬，不能如法惩治。有过去的这些的这个烦恼习气啊，就造成了我们今生今世这个遇不到很好的一位善知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遇到很好的一位善知识，那要从如法清净、如法依止、如法恭敬、如法惩治来做起。那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修行是分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就像我们小，就像读书一样，在小学阶段有小学的老师，在中学阶段有中学的老师，高中大学都是这个道理，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道理，在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有个相对应的善知识来指导我们修行。因为我们这个善知识啊，这个愿力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这有的善知识他只是这个发愿呐、接引出击者啊，有的这个善知识呢，他出击者不愿意接引的，他要这个接引有基础者。有的善知识呢，他要接引呢只是立根者，那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修行到一定程度，我们这位善知识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愿力只是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我们再往上面修的时候需要呢另外一个善知识。所以这个上采童子五十三参啊，他一个知识一个知识的去参，这个他整个参满了之后呢，修行就圆满了，哈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上面升。所以我们刚开始这个学习佛法，如果不能养成如法清净、如法依止、如法恭敬、如法惩治，刚开始就没有办法养成如法，那你将来这个修行当中啊， 那这种不好的习气呢，那就没有办法遇到真正好的善知识。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越是基层的越是重要的啊。你刚开始就能够这个如法，那你修行成就啊就一半了。那古人所讲的啊，这个做事情有好的这个开始呢，就成功已经有一半了，这个道理是对的。所以啊，为了保障自己在修行的整个路径上，这个路程上能够遇到这个不同的善知识来指导我们，我们首先刚开始啊，你就要如法的这个清净依止恭敬成持啊。那我们怎样能够做到如法清净依止恭敬成持呢？那一点呢，就要啊思念他的功德恩德啊。思念功德恩德呢，我们内心当中就自然的就升起恭敬成持的心了啊。所以这里说的这个能引发对于善知识的如法清净，这个如法清净啊，你说我们这个凡夫对师父太亲密了，时间长了恭敬心就没有了。如果对师父太与疏远了，慢慢慢慢就陌生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要做到如法清净，你不能这个太亲密，也不能太疏远，要根据法的要求来清净，这叫如法清净。如法依止，那我们跟这位上知识学习佛法的时候，你要做到如法如理啊。这依止呢，就依靠他来学习佛法。如法恭敬，那我们这个恭敬呢，也不需要啊，这个太过头了，太过头了是假装的了。啊，有时候我也觉得有这个感觉，你看，哎呀，这个，所以我觉得很不好。你说这个出去的时候，好几个义工站在旁边，我感觉我刚开始这个就怪怪的，现在呢有点习惯了。你说这个是恭敬呢，还是给人家这个行摆？啊，所以这里提出来一个留法恭敬，这个如法惩治。这个如法惩治呢，那就师父交代事情，这个修行怎么修，你要这个如法的啊，跟如法就是根据法的要求，我们怎么去修，怎么去做事情，叫如法惩治。那我们思念他的恩德功德，才能够升起呀、啊、这个如法清净依止恭敬惩治的精进意念。那有这样的精进意念，那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就相应了。不然的话呢，下面说，即使遇到具足德行的善知识，也不能如法清净，功德无有增长。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就前面我们说了，一旦选择这个善知识之后，你不要再去找他的毛病啊。这个为什么不要找他的毛病呢？就这里所讲的，不然即使遇到具足德行善知识，也不能如法清净。那如果我们对这个自己选择的善知识，你如果不恭敬，不如法清净恭敬依止，养成习惯之后，将来是遇到了这个具足德行的善知识，那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啊，就没有办法能够如法清净了。既然没有这个如法清净啊，那我们功德就没办法增长啊。所以这段文字呢，这个把这个理念啊先给我们这个说得很清楚啊。我们为什么需要啊，纵然对自己选择的善知识很普通，那我们也不能寻找他的看他的毛病，只是看他的长处，而且呢要如法清净依止恭敬成持。这个目的是干什么呢？对于将来修行的路上，给自己能够扎下呀这个很深厚的基础啊。那我们在这一段这个清净善知识这一段呢，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太多的这个居士啊都稀里糊涂啊，哪些这个出家人可以清净，哪些这个出家人不可以清净，我们都心在心里糊涂啊， 而且呢，在佛法里边还感情用事。哎呀，这个出家人如果对我很好啊，对我很热情，哎呦，觉得这个师傅很好啊。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宁波的有个居士，他告诉我说，他的母亲呢，明明知道那个是假和尚，哎呀，还拼命给他护法，啊，到处拉佛寺拉过来。这个我问他，闹出什么原因呢？你的母亲明明知道那是假和尚，你为什么你的母亲还这样热情呢？哎呦，他说那个出家人啊，那些假和尚很热情的。他的母亲来了之后说，哦，阿姨阿姨，坐坐坐坐，开水都满，来赶快端过去，这样。所以呢，这个老居士啊，这个、老太婆她觉得呢，哎呦，他这个人这个对自己很好。说在佛法里边，应该以佛法、以如法恭敬、如法惩治，变成什么呢？变成人情了。这个完全把佛法呢，这个世俗化了。你说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这个佛法，我们能够修学吗？你看，能够这个开，能够会改变自己习气，能够会让自己的这个修行能够增长吗？哎呀，所以这里。这瑜伽师地论，这个提出八种的这个原则啊，八种的德相，哦，那是非常重要。那怎样让我们去有如法的清净、依止、恭敬、诚事？这个主要啊，要思念他的功德恩德。那这个功德恩德怎么样去思维呢？说下面，那怎样思念呢？应如十法经所说，那对于这一点呢，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十法经上啊已经说过，叫我们这个刚开始依止于上知识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思念？所以我们这一段内容，这个清净上知识，包括呢25方便的内容，它并不是讲道理。我们要把这个课文听了之后呢，要像这个修行的方法呀，也需要闻思修。闻思修，我们要修这个视情体一样的，要经常要观想。观想这些内容呢，并不是懂得这个理，而是在观想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改过来。第一，第二呢，在观想这些内容的同时，我们已经在开始打下修止修观的基础了。因为我们在观修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一发现自己散乱，马先把它收拾过来；如果昏沉，马上给予对治。那通过不断的这个这样的去这个思维观修，不定的纠正自己的散乱跟昏沉，那这个呢已经就在断定了。所以把25方便也好，视情体也好，这些修完了之后，接下去正式修止观的时候就很容易上来了。你这些基础如果没有，一打坐开始昏沉散乱，所以你就修不上去。所以我们讲这些内容，不单单是给我们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在修行。通过这样的观修啊，就不断的这个转化我们的思维，转化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所以我们经常讲呐。我们这个身体也好，嘴巴也好，它的总司令就在我们的意业，是我们意业。我们的观修这些内容的时候呢，这个心里边纠正过来了，行为上也就纠正过来了，它是这个原因。哎，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个视情体观修了之后，25方便就不要观修，25方便还要观修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就从刚开始的视情体，一直这样的下来下去下来，最后这个。这个止观啊，很快就修成功了啊。那下面这个十法经所讲的，与久远驰骋生死中寻求我者，与长夜之畔睡眠中醒觉我者，与信念游海八济我者，与三界牢狱解放我者等等，这些内容我们在下次讲课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为止，好，下课。